请最大德翻开佛遗教经经本第十九页，今天我们从十九页经文第二倒数第二行，这佛遗教经这个经本第十九页倒数第二行第十二个字，不得包障瑕疵啊，这个地方开始讲起。十九页经文倒数第二行第十二个字，请看经文，不得包藏瑕疵显意惑众，以事供养资量之足，去得共事不应蓄积，此则列说持戒之相。我们接着前面所讲的佛遗教经，佛在娑罗双树园将入涅槃，他的弟子集结在旁边，佛陀为他们做最后的仪式啊。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佛陀开门见山啊，就直接说明他入灭以后啊，要以戒为师啊，戒非常重要啊，就以戒为师啊。那怎么去行使呢？那告诫出家人不得从事世间事啊，世间的这一切事业都不能去从事啊，像我们啊，这个市容工商医药算命卜卦等等，这些都不能去从事，或者是那个耕田掘地等等，这都不能做。一心向道，力求出离生死烦恼啊，这是最重要。佛经上常说，你自己不能断烦恼，你要让众生断烦恼，你怎么凭什么呢？你自己都没有经验，你怎么行呢？所以为什么阿罗汉又叫做应供，应受人天供养啊，又可以称之为天人师，因为他真的烦恼都断了，天人还有贪嗔痴慢的烦恼啊。那如果是异界天，那跟我们一样，包括这无异心，这烦恼更重啊。阿罗汉断烦恼，断生死烦恼，才可以真正教化众生，所以以道为主啊。那第二啊，除了不能从事世间事以外啊，还不能以怪力乱神来获取优厚的供养。众生喜欢怪神通变化啊，会算命有特异功能，会解咒还有医术，还有特别的这个神通感应，众生喜欢这个。所以佛法讲啊，这个你随便显神通，那是你显示你的功夫，那有破戒，那就算破戒了。为什么呢？啊，你是增长我慢嘛？啊，你看我有这个功夫，好表演给你们看，啊，要你们恭敬，要你们供养，这是增长身见我执我慢呢，啊。这与道相违背，所以严格禁止。但是如果需要用神通来教化众生的时候，你不显示，你有神通不显示也是破戒，啊。所以我们中国许多祖师大德啊，他真正需要显神通的时候，他还是显来折服这刚强难化的众生。那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啊，神通来降服这自彻比丘，以前叫张行昌，以及用神通来显来降服这自成比丘。啊，以神通来降服这个惠民比丘啊，后来改经过六祖大师开示以后，他改为道明啊。那像我上个星期举例说明，我们的智公禅师就以神通把梁武帝降服的服服帖帖啊。所以你有神通不显，需要显的时候不显也是破戒。不需要显，你在那里啊显赫异众， 也是迫切。为什么？你心有所土啊，所以不能以怪力乱神来获取优厚的供养，一定要一心向道啊。所以上星期我们讲到，当自端心，一心向道，正念求度啊，就求这个求证解脱生死烦恼，证得极尽永安的涅槃境界啊。那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不得包藏瑕疵，显易惑众啊，不能护短，不能护短啊。比如说，当师父的啊，这学生他比较有缘，比较亲近，他犯了一些小过啊，就算了算了啊，这个过很小。那别人呢，犯个小过就不得了了啊，那护短啊，有偏心啊，或者是自己有过失，很容易原谅自己。别人有点过失，马上就看到了，自己有点过失，就说这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我才这样，所以我这个过失是合理化。我们人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过失合理化，所以你就很难断自己的习气啊。所以你真正用功，真正修行，尤其是你越能够关心关照你的心呢、啊，如果你越能够明了心性，知道这个世间无声，就是你这一心的三谛里，而自心是本自极净的，你自己心里是本来极净永安的，像水本来不起波涛的啊，像心本来是清，像水本来是清凉的啊，透明的清凉的，我们心也是一样透明的清凉，但是因为你现在啊那些浊气混进来的，所以心变成浑浊不堪了，变成五浊了啊！心本来是清凉，是极静的，是自在的，是安详的，是解脱的。像虚空性，虚空你绑它，它也不会在乎啊。你用这个口水去吐它，它也不会生气。我们心本来就是空寂性嘛，啊，灵而空，空而灵嘛，它没有障碍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障碍呢？因为你处处去攀缘，处处被境界黏上了。境界不会黏你，是因为你去抓它就被黏上了。黏上了没有真正的黏了，所黏的就是你抓住那个影像放不下了而已。为什么会抓住那个影像呢？就是你的习气所然。那你抓到那个影像，你就会造业了，造业就换过了，换过失。所以啊，经上常讲，守本真心是第一精进。你要先了解你的本心，原来是清净，是极静的，是安定的，不会起浪的。你的心是清凉的，是自在的。你先了解这样，当你的心失掉这个境界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你已经攀缘了。所以，当你愤怒怪别人的时候，心的极静永安安详没有了。所以啊，你就发现，哎呀，你已经被境界骗了。所以如果你先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性，你真的很容易发现到自己的过失啊，自己过失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若常见己过，以道即相的即相当。我们如果没有去体会到自己的心性啊，自己心的原貌，它本来的性质，它本来的样子，本来的性质，这个性质是不会变化的，永无变异的。像水的性质，没有风吹，它永远是平静的，是清凉的，是透明的，是清澈，它的性质就是这样。我们心的性质就有智慧啊，聚恒沙妙的无量的智慧德能，它是清净的，是安详的，是自在的。你恢复它清净安详自在不起波涛的那个原貌的时候，它的智慧就全部活盘托出来了，它的性永远是这样。所以你发现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啊，发现到这个秘密的时候，你守本真心，你守它，你就特别发现到你的过失。连一点点小过都觉得，哎呦，我不该这样，我刚才不该对那个人讲那个话啊，我刚才不该这样子，我刚才不应该红灯右转，我刚才不应该什么，任何小事情你都看到啊，我刚哎不应该这个守不守法，我应该不应该怎样，虽然是在己也不应该怎样，我不应该怎样，处处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过失啊。所以为什么佛陀在这讲不得包藏瑕疵啊？如果你处处包藏自己的瑕疵，你怎么跟道 相应的，因为到了信德就是让你发现自己的过失嘛，啊，所以你到了通通过失的无过的时候，那就是真理的化身了嘛，那就见性了嘛，啊，你没有过失，性的功能、自信的功能就是这样，它是圆满的，所以不圆满的部分，它就把你照出来，就让你知道，知道你就改，改就好，改到没有过了，那就真正就近清净解脱了，所以绝对不能包藏瑕疵了，一点问题就要改啊，所以佛法里面啊，这个出家人每个月要诵戒。诵戒的时候发露忏悔，把自己的过失忏悔，跟大家忏悔以后改过自新。因为发露忏悔以后，你再犯过啊，你上次刚刚忏悔，你现在怎么又一样了？哎呀，你老是这个习气不改，对不对？人家就会说你了啊，你也会很安心的去接纳啊。对对对，哎呦，我真的是业障深重了，习气太重了。谢谢你的指教，谢谢你，谢谢你，我一定改正，一定改正，你才能够大过改掉。才能够发现小过，小过改掉，到最后无过了，你就修行成就了。所以绝对不能包藏瑕疵啊，要发露忏悔啊。所以闻过则喜啊，我们世间法尚且有闻过则喜，而不是哎，人家说你什么过失啊，你个弟呢？你自己不看看你自己，你总会说我而已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就很难修行。如果人家说我们怎么样啊？谢谢你，谢谢你指教，我一定改正，一定改正。那别人呢？对不对？那你修行人啊，当然了，修行人不会看不清楚的，对不对？他一定很清楚，但是他不会起这个指责、忏悔的这种心。我们当会起的，这个人过错，你心里已经动心了，已经动了忏悔之心。他是用智慧性的，智慧性是离相的，他的离相。所以我说，世间的智慧跟出世间是一样的。一个是着相，就是世间的；一个是离相，他离也离，他是中道妙观的，清清楚楚，可是一切不动，一切不染，所以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但因为他有智慧，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该用什么善巧方便去劝化他，用各种先用啊奖励啦，或者鼓励啦，然后再慢慢循循善诱。啊，有的人他自尊心很强啊，很爱面子，你跟他一讲啊，你直接跟他讲，他受不了。他马上受不了，一定有他善巧方便。所以佛陀为什么四悉檀说法，让你生欢喜，世界悉檀，然后各个恶人悉檀，让你对他起信了，对三宝起信，然后才告诉你你要改这些毛病，对治悉檀，最后才告诉你入地狱悉檀，这是有道理的。所以如果你过失不改，那你基本的修行要件根本就丧失掉了啊。基本的修行要件就是忏悔业障，改过自新了，这样你才能够心清净，他不得包藏瑕疵，显义厚重。显义厚重呢啊，这个奇装异服啊，你看现在有很多啊，这个我看到什么报纸某一为什么活活又要来的，我看他那个身上的打扮真的是奇装异服啊，平平常常的没有什么，我把他打扮到个帽子，穿得很奇怪的衣服，诶，这个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显赫一种。你看那个出家比丘很朴实，身上是三衣一钵啊，那个衣服的染色衣都是补缝缝补补的补成的，有的有九条，有的七条，有的五条，看的都一样颜色，都这个灰色的啦，或者是棕色的，很朴实啊，又这个。又理个光头，对不对？也不像这个头有留这个什么刘海头，还有中间还有一条的那个很奇怪的，对不对？海盗头什么头都有的，怪里怪气的，很朴实很实在。袈裟这么一批，这么讲经说法很实在，所以那个会作怪的真有问题，会作怪。这个电视里面我有时候一看到有个比丘尼啊，穿的那个衣服很奇怪，我不说他的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我马上关掉。对不对啊？对不对？真的好奇怪啊！这么还拿个东西的，奇奇怪怪的。我们不要说名字，对不对啊？知道就好。你看，这就是显赫一众，没有内容，只好用这样的，对不对？这个不好，讲实在的，讲真正的这个佛法的问题哈、啊，佛法的这个真谛，实实在在啊！你看那个佛学院的那个。有一次佛学院的那个节目也会上到我们那个法界卫星啊等等这些电视节目，你看他们就很平时啊，有的时候穿 穿上了这个袈裟啊，这个披上了袈裟，有的呢就是用那个人穿的衣服这样包着那个袈裟，就是很朴实，这样才实在的。所以佛说的很清楚，不得显意厚重，标新立异啊，还用这样来显示我就更加不一样，这是增长我执啊，增长身见啊，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啊。所以佛，但是这个啊，很多人到最后都会想作怪，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人的习气就是这样。因为呢，啊，我以前还没有学佛以前啊，我们都是想要啊，这个事业上啊能够成就啊，能够扬名立万或怎么样的啊，人都是这样嘛，世间法就是这样，希望有所得嘛，啊，要成就要超越别人等等，所以你一定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呢，出世间法刚好相反。你看，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平常心是道，恢复你平静平常，无来无去，也没有什么事情，内心永远无事，极静永安，这是最高的成就，极静极灭永安。虽然处世待人接物中，普度众生中，也是样极静永安。虽然在贪嗔痴戒定慧里面，自心也是极静永安，但是呢，我讲的贪嗔痴戒定慧，那是菩萨转贪嗔痴痴成戒定慧的境界啊，那贪嗔痴戒定慧是都是道啊，它都是应用它来利益众生啊。所以我们凡夫具足贪嗔痴，在修行的过程中，就先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等到你见思惑断了以后，那就要修学转烦恼成菩提啊，转它应用它来度众生啊。啊，所以有四舍法嘛，布施梅姨这个例行同事，这里面都有种种转贪嗔痴成戒定慧的法门了、啊。然后到了你破无明了 啊成就法身大事的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都是道啊，通通都是道体啊。啊，那为什么呢？你只是应用他们这些形象来利益众生而已啊，那是成就。但是他即使在行贪嗔痴戒定慧的同时，他心永远都是极静永安，就像《华严经》里面，你看那个甘露猴王，他现在就是称相，但他心一样是极静永安的，就是清净安澜的，没有像啊称就骂满肚子大佛啊，这个火烧功德林呢，他绝对不会这样的啊。你看那个大贪啊，那个圣路，那个密苏多尼啊，在贪淫欲里面，他内心是清净，他是用这样来帮助众生。啊，所以密斯多尼在《华严经》里面也是法身大士，他示现的这个淫泥啊。那圣若波罗蜜是大痴，为什么？他示现这个外道啊，很固执的外道，他是什么？利用他外道来接引外道的众生啊，他是用这种方法，所以贪嗔痴成戒定慧平等无二。但是他在那个境界里面，心永远都是极静永安，无来无去，无待机，这是功夫啊。所以学习佛法的成就是什么？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平常心是道。没有说哎呦我成就很高，那你不是我执我慢啊，身见我执我慢都生出来了，那更何谈去谈这些断贪嗔痴慢呢？但是世间人刚他学佛的过程中，在他修行，因为他以前就想要得到什么，那现在学了佛以后，他也在想佛法里面得到什么啊，对不对？所以就一直想要去获取，所以你一定要，为什么一定要教理？没有这个教理，这样的心习，教理一直告诉你，学习佛法最后就是找回你生命的原貌，你生命的样子就是那么的安详，那么极静，那么是平等啊，让你显自信，自信就是没有妄想，他的念头起来就是付之实践的，我要去哪里，那个念头就真的去哪里，他去哪里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财色名食，绝对是为了帮助众生啊，他要做什么事情啊，念就是他的行为，他不会坐在那里哎呀我要是怎样多好，我要是得到了什么多好，我要是怎么样就什么，那就打妄想，自信不会有这些的，叫你显平常心，显你的真心，就是这样而已，就是这么的平实啊啊。那但是你有这个世间的习惯，当你一学佛以后，尤其是学了前面那几年，第五六年十年以前还客气一点，我只有十年嘛，等到你一二十年以后，因为你有那个抓的习惯，你就想我学了一二十年总要有点本事嘛 他开始就预测，我有预感呐、啊，我有神通呐、啊，我有怎样呐、啊，我特异功能呐、啊，我能够怎么样、啊？一二十年就开始想抓了，这一抓如果没有证件，没有那个同修道友跟你点破，你就在这迷失掉了。有的在虫子里着魔，就着魔了，出问题了。所以啊，当你会显异惑状的时候，也就是神通的弟弟啦，神经，对不对？小心了、哦，对不对？当你想要这样子显露一种，就是开始变成神通的弟弟啦，要小心了、哦，对不对？哈、啊，要注意啊，哈、啊。所以啊，我的包藏瑕疵显赫，显异惑状，以四供养中。资量诸足啊，啊，在四供养，在佛法里面，四供养就是饮食、卧具，哈、啊，要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哈、啊，他那个饮食衣服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卧具，它是指包括他的房舍，他住的地方，你要给他能够安居，能够有个茅棚，有个金舍，有个茅棚，让他能够用功。啊，那所以很多出家人住的地方都称为金舍。那金舍并不是说是盖得很精华，非常的精良啊，大理石啊，金碧辉煌，不是这样。金是让他可以精进用功的地方，所以太豪华反而不好啊，但容易安逸享乐，会忘道，会忘记了修道。这苦中你才会有出离心。如果你在安逸里面，很不容易有出离心，因为你在安逸的环境里面呢、啊，虽然你一直讲说我在修行，我在学佛，我在修行，其实你根本是在安逸享乐。安逸享乐久了以后啊，你对佛的信心会不见了，会慢慢慢慢淡失掉了。你以为我在信佛，我淡失掉了，淡失掉了以后，哈、啊，哎，你以为你的信佛淡失掉了以后啊，你的一切的。相应，你就是祈求三宝，你的相应，你的怎样都不能显化出来。你看那个古德啊，你看像莲池大师啊，那他什么地方？哎，那个旱灾啊，有莲池大师在那个时候，他们国度里面有个地方旱灾，他住的那个地方呢有旱灾啊，那个当地的百姓有请道士，请什么去求雨啦，求龙神呢都没有用。那最后，啊，莲池大师他只会念佛，大家忘记去求他，最后什么都求过了啊，最后想到了，哎，还有一个和尚没有求，对不对？就求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说：“我不会求雨啊，我也不会施法，我也不会神通，我只会念阿弥陀佛啊。”哎，那嘻嘻嘛，吼，对不对？没有办法嘛，那这样好吧？那你也帮帮忙，真的好吧？要不要什么谈见什么谈？他说不用谈了、啊，我这个不会，你见谈我也不会，我只会念佛了。好了，你们跟着我在后面念佛了。他拿的那个木鱼在田间这样绕，阿弥陀佛念阿弥陀，大家在绕了一面绕，乌云开始密布，这样就哦一面绕一面下雨，那一来了大家才知道那是感应的，因为他真正的信佛。当你自信的时候，你的念就相应。因为你为什么念佛？你的心就我想要下雨呀、啊，佛菩萨帮个忙、啊。因为他自诚的信，那种自诚很难讲。我们讲这一念尽信呢，他呢，他一定是生活一定非常的勤朴，非常的苦，非常的勤朴。但是别人以为他生得这么辛苦，他习惯了，他不觉得苦，他乐在其中啊。所以禅宗的出家人都很贫的贫僧，但他乐在其中啊，他来求三宝感应道交，那种信不是我们能够想，哎呀，我信得不得了，不是那种感情啊，他是真心的一种相应的、啊，那他就有力量了。那如果是养尊处优，久了，慢慢他的信就退失掉了，他念什么也不会相应，他求什么也不会相应，他你的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中啊，你看这个，你要住得好，要住得舒服啊，吃得合你的胃口，要怎么样？我跟你讲，这个人没有道心的啊，没有道心，他很可惜啊。所以一定要记得啊，在四供养中，资量之足，这是千真万确，资量之足，你够温饱就好了，多余的就要转送给别人啊。所以啊，这个底下就讲气的公事不得蓄积啊， 啊，多余了你就要送给别人啊。如果大家都有了，送给贫苦的人，没有饭吃的啊，像印度那些地方有很多乞丐啊，你就要帮助他们啊，让啊，你已经够了嘛，不需要说，哎呦，那我明天可以不用去啊，我明天我这个存下来，对不对？明天就可以不用去托钵了啊，万一下雨怎么办？那不行，赶快啊，布施给别人，我多余了嘛，马上布施掉，明天下雨一样去出托钵，一样出门啊，再怎样都是出门的啊，所以这样才可以把自己贪欲之心去除了，所以呢。这个气的功是不应细积，所以你看我刚才所讲的啊，这个饮食大家都晓得，饮食这个卧具就是指金色，它的房舍住的地方啊，所以当出家人没地方住啊，如果道场已经有了，他不能更加注重要出来的话，我们要劝他，你不是在哪个道场吗？他那个地方啊，这个很好啊，你为什么不回去啊？对不对？要了解他的理由。啊，如果说啊，有一些道场啊，这个不如法啊，他不知道先到那个地方出家，那个地方道场不如法，那啊，如果你要多处打听一下，多处打听啊，比如说你住哪个道场，他跑出来了，有一些出家人，他虽然受了委屈，他不讲的，对不对？他不会讲的，你要去问啊，他年年在那个道场出家啦，他没地方住啊，比如说你看到哪个出家人没地方住啊，他打个伞在山上，对不对啊？他没地方住啊，住在山洞没地方去，地方去你就问他，哎，法师啊，啊，也许人家会告诉你啊，某法师，某个出家人没地方住啊，没地方去处啊，你可以问他啊，你是在哪个道场出家的啊？他说啊，我是哪个师父了？他说跟你讲，我是在哪个道场出家的哦啊，那你现在就离开那个道场，为什么离开道场？有时候他会讲，哎呀，我啊这什么不习惯了、啊、什么了啊，不敢讲太多。但你可以多方去打听那个地方的道场道风怎么样。如果人家说那个道风很不错啊，而且这个很不错，里面的人都很持戒，很精严啊，那你。就鼓励他回去。那如果说是他本来不知道啊，在某个是比丘的道场，他发现啊，佛法里面有讲到这个比丘尼比较不适合这样，在佛经里，在古代，现在大陆也是这样，比丘跟比丘尼是分开的啊。所以我现在发现我比较不适合住人众道场啊，或者是啊，这个啊，他需要找一个啊，这个全都是女众的。地方去居住啊，那他是真的是想要修行的，你就去帮他问看哪个地方啊，比丘尼道场啊，让你问的好一点。像我以前呢帮助过这个有人他不喜欢住那个这个有男女众在一起的道场，我也跟他问啊，像香光宁金色，像现在妙通寺女众道场也很不错。啊，像那个香光女金色也不错啊，还有一个地方我一下想不起来，哎，对对对，南宁金色都很不错，你跟他问啊，但是他现在有个适应期、调试期，去那里就是真的用功修行。他如果是这样的，他来帮助他啊，那或者是有一些道场啊，这个是规矩并不怎么好的地方，他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出门的，你就要帮助他。那如果是跟道场很好啊，他到处跟他合不来，那你就要劝他啊，你劝他，不要说，哎呦，那好，那这样啊，我就给你找个房子给你住，你没有救他，反而害他啊，他暂时的困难啊，你可以供养他的几千块钱啊，能度过眼前的困难。他说你一定要赶快去找个道场，一定住在那个地方安静安那个认真用功。啊，甚至你说你原来的地方都已经没办法住了，好了，我不再帮你找个地方，你去那里安单啊，去那里就要真正跟大家处众啊，要能够这个啊，跟注重大家相处，否则到最后追对困不就维修了啊。你看像我们公司在用人哦，对不对？我就要看他在用人，那履历表写过来，有的人他很笨，你知道吗？他表示他经验丰富。一看一年哇，三个头家都写出来，一年换了三五个老板。我看他大学毕业出社会 三年工作换了二十个，哇，这个我绝对不敢用，对不对？他水里睡不到，追地垂，困不几回休，这种人怎么可以用呢？他一看这个地方，哎，这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了七年，啊，那啊，现在出来应征了。我们问他说，那你在这地方七年，这个为什么突然想要离开呢？他说，哎呀，我的老板派我去大陆啊，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我说老板派我去南部监工啊，那我没办法去啊。对对，我家庭在这里，我的太太反对啊，但是我老板跟我讲，我的太我那边你不去的话，你经验最丰富，你不去的话，那谁去呢？没有人你的经验丰富。哎呀，这个我们如何自保？赶快来，明天就来报道了。为什么他一个地方会安住的下来？哎，你所以啊，你那个一年换三个老板的，你看他经历很丰富，千万不要用。他在你这里没多久，他又跑掉了。你又浪费你登报寻人的钱，对不对？哈、啊，所以啊，这个卧具哈、啊，饮食卧具衣物，这个大家都晓得哈、啊。衣物这个在古代是三年一波比较容易，但因为我们台湾很冷，大陆很冷，那个衣服就多一点啊。那袈裟啊、哦，本来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在那个我们唐朝那个衣服上面披上了那个南传的衣服，做了这个五条衣、七条衣、九条衣啊，这个袈裟的这个福田僧的那个样子披在上面啊。但是你看上面有一堆衣服啊，又很厚，那个袈裟披在上面啊，那工作上很不方便，一不小心就飞掉了，飞掉了也不知道，因为你在印度啊。他只有那一件，飞掉马上知道，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知道，除非你真的是白痴的，对不对？啊，飞掉了，这身上都露出来了，怎么还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一张开你就知道了。